不晓得有多少弟兄姊妹还记得上一个月我来大家当中是讲解了《使徒行传》第六章，就是讲到我们很多教会在内卷的里面，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转化呢？那盼望呢，这三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好像一种的干线啊，一起为神干事情的路线能够放在我们的心中。那这个讲到呢是上，今天呢要讲下，是跟上一次有关的。但有关的当中呢，其实我是用了一个很重要的题目，教会里面有不同的领袖，不同的做事的方法，但我们这些可能不是什么牧师，不是执事长老，那我们在整个群体里面可有可无吗？我们在这个群体里面10年、8年、3年、1年，究竟我们在教会的当中，我应该怎样能够跟随上帝之余，我们跟弟兄姊妹一起打造这个群体？这个群体不是为着什么，乃是我们的信仰的活出是重要的一部分。很多人的信仰只有我跟神的关系，但基督信仰呢，不是一条线的。基督信仰跟其他所有宗教不同的地方，基督信仰是一个十字架的信仰，大家赞不赞同啊？如果基督信仰没有了十字架，我们只是一个宗教，跟世界上的哲学、其他所有的宗教没有什么分别，我们都是要做好人，我们也是来修炼，盼望呢，我们能够理解这个宇宙万物生命的延续的里面的一种的哲学，这是其他的宗教。但基督教不同的地方是一个十字架的信仰，最简单了解十字架的信仰的是我跟神，但十字架从来不是一根的，一根木头的信仰，这个不是十字架。十字架的信仰一定是一根木头还加上一条木头，对不对？这个才是十字架嘛。那我跟神是垂直的，中的，那个横的是谁啊？就是教会啊。唯有我们信主，我跟神也有我跟人的关系，这个才是完整的基督信仰。我盼望呢，你什么都听不见，你最记得要这一件事情。所以今天无论是现场的、网上的，我们信仰不单是我跟神，也是我跟人。当然我跟人这个关系可以扩展出去很多很多了，但今天重点的讲就是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，这个群体里面，不要只是看看谁上台谁下台，下个礼拜就轮到谁又上台又下台，你只是一个观众的话呢，你不会投入在这个群体里面。唯有你在这个群体里面慢慢慢慢也反思，究竟我是谁。我盼望这个那么哲学的题目铭记在你心中。那当然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呢，告诉我们呢，他所赐的在教会这个群体信仰的群体里面呢，有这五类型的身份。那这个也要帮你温习一下，今年我们讲台是不是在讲以弗所书啊？以弗所书讲了什么？哇，这个是大问题啊，怎么回答？简单的了解就是以弗所书在讲的是头三章是讲基督救恩里面的丰盛，你可以说这一部分是讲神学1、2、3啊，那你回去可以回看回听我们教牧所讲的道。但从第四章开始到第六章呢，就不单是讲基督丰盛的奥秘神学，是讲因着这个信仰神学影响我们怎么成为 基督丰盛的生活。生命与 生活是连在一起的，没有生命就没有生活。所以头三章讲到基督丰盛的生命神学，基督丰盛的生活从第四章到第六章。盼望呢你听我们讲讲到的人讲了那么多，最少你对整本以弗所书要有这个构建这个了解。这一段圣经是第几章啊？第四章。就等于说这个正是从神学转到生活，从信仰到生活的一个转折点。你知道保罗写他的书信都很有逻辑的嘛，不是一个感动就讲一番的话，另外一个感动又讲另一番的话，就将那些话拼在一起就给你一本书，完全不是。他是很深的一个架构来写保罗的书信。以弗所书也一样，从第一节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，你回去自己看，没有时间讲了，很重要的一个连结点。为什么可以从奥秘丰盛的奥秘转到丰盛的生活呢？因为第一节到第十节，但讲完这十节呢就来了这两节，当然没有时间跟你再看十三节后面了。这两节在讲什么？他就说基督奥秘的信仰，基督奥秘的神学里面，就是要将我们不单是建立人与神的关系，也建立人与人的关系。这个就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教会。而我们教会里面呢，他所赐的有什么？五个不同的称呼。当然历世历代对这五个称呼呢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啊，但单从这样来看的话，你知道这五个的称呼呢是可以是一种职位，也可以是一种恩赐。当然职位是从才能而来的嘛，所以有恩赐产生有职位，就等于说历世历代的教会里面一定要有这五种的侍奉，五种的恩赐跟职位。这五种的恩赐是什么？使徒、先知、教师、牧师、传福音的。好了，我就要问你了，今天在我们所认识的教会里面有没有这五种的恩赐、五种的职分？有没有啊？我们就犹疑了，有还是没有啊？有没有牧师？当然你不敢说没有啦，一个站在你面前的牧师嘛。如果今天我们说我们请了李使徒来讲道，下来就是陈先知来讲道，你说牧师我们不是什么派什么派啊，哪有这些牧师不是牧师的是使徒是先知啊？你懂我要讲的吗？我们教会里面现在最普及的好像已经忽略了圣经记载的一些的恩赐，可能我们不用这个系统教会里面没有一个少使徒，如果今天我这样一叫他就一定走了，我不是使徒，我是少弟兄。我们没有这种的职位，但是否教会也应该有这种的恩赐呢？你第二个问题要问我的就是，那究竟这些是什么东西啦？圣经有时候很奇怪，读是读明白了，中文都懂了，但不懂它里面的意思。这五个的职能恩赐，我曾经看过有人这样来描述，发挥教会的使徒的功能，就让我的百姓走。当然这个百姓走不是等会散会完了以后你走啊，你懂这个意思啊？就等于很多教会呢不能够动，常常原地踏步，常常为着一些事情呢 不晓得怎么决定，怎么能够前进，很可能因为我们没有了使徒的能力。使徒是什么？当然很多神学的解释了，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一些有领导才能的人，有突破困局的能，有改革现状的人。就好像保罗说嘛，我去那些什么地方传福音啊，是从来没有人传过福音的地方，我就去了。有人就说，哎呀，他有使徒的能力，这是开拓性的、宣教性的、开拓的一种创新的能力。第二呢，先知，请问你，我们有没有陈先知在我们中间？我们不敢这样说啊。但先知究竟是旧约才有先知吗？那如果旧约才有先知，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说他赐给你们什么使徒、先知？你懂这个意思吗？先知不一定是那个预测未来的才是叫先知啊。从旧约到新约，其实先知是代表了神的代言人呢，就等于透过先知，我明白神给我们的信息。如果今天我讲的道传了给你，其实我是不是先知啊？我是神话语的代言人，我是不是先知啊？所以等一会你可以叫我王先知的哦。不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我们总是说不敢当，牧师可以，因为在今天我们教会里面常常有的是牧师，就让我们的百姓可以得到照顾；有的是教师，让我们的百姓知道；有的是传福音的功能，原来传福音就是使我们的百姓成长啊！如果今天你查经祷告啊，在教会里面是领袖，但你从来没有参与传福音的话，怪不得我们教会不可以成长。你懂这个意思吗？所以我刚才用了一个图呢，是比较复杂的，就告诉你这五种的侍奉跟职能，有些人比较强某一方面，其实教会里面是要多样化，不同的人一起来共同带领参与教会，建造教会。当然最精彩的是中间那些啊，中间那种人呢，就是五样都有的。那有些人呢，就只有牧师，但可能没有教师，没有传福音，没有先知的职能或者恩赐。你懂这个意思吗？所以我这些图不是乱画出来的，是有意义的，就告诉你，哦，原来有些人跟我不同呢，不要立马就说啊，这个一定不对。其实他跟你不同而已嘛，你有的他不一定有。但上帝为什么让不同的人都加在我们教会里面呢？就让我们精彩啊，让我们多样化嘛。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就是什么都有的，你没有发现？如果这个花草树木都是一个颜色的话，你就不放在上面了。就是因为它不同的颜色、不同的品种，放在上面的时候代表了丰盛。教会为什么也不可以不一样的人走在一起，甚至不一样的领导一起做领导？你就懂使徒的话，神赐给教会的有这五样不同的重点跟职能。好了，下面这段话重要了。一个宣教学家，他叫 Alan Hirsch，他说认为五重执事，就是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十六节的丧失啊，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就导致基督教大规模的衰落的原因。哇，这句话很重啊，就等于说为什么现在进入一个所谓后基督教年代啊？如果你今天去欧洲，欧洲是不是已经是后基督教年代啊？教堂都是来开 party 的，教堂都是酒吧了，为什么？没有用啊，不 不是原来100年前、500年前那种教会的使命，因为教会不像样嘛，所以教会只有建筑物，没有里面的领导跟前进。在基督教世界的模式里面，使徒、先知与传福音的不仅被忽视，而且还受到职级的压制和约束。哇，这个话很重啊。下面这一段更严重，在这种的情况下，所有事工都被逼进入预先确定的牧师与教师的模式。所以牧师与神学家是教会里面唯一合法的领导阶层。哇，这个是批判我啊，我是牧师嘛。啊，神学家是谁啊？神学院教书的人哦，啊，那些很有知识能力的人哦。啊，其实牧师跟神学家没有错的啊，你不要以后看见牧师就，哎，你不对，你应该做使徒。啊，神学家你不对，你应该做先知，你应该做传福音的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乃是这个宣教学家是说，基督教的衰退不是没有传福音，不是没有教堂，不是没有查经，而是基督教衰退，因为教会里面只有2种强调的恩赐，却忽略了3种教会应该有的丰富。这3种就是使徒、先知跟传福音的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所以这段话如果是我讲呢，没有分量。这个是当今宣教学家研究整个北美教会为什么逐步衰退的原因，他一个很深的一个发现，教会只运用了1半的恩赐，却忽略了另外3个很重要的职能。我盼望我用那么长时间来讲这一番话呢，使你明白为什么我要讲下面的道。因为你明白这一点，你才能够跟到我的思路。跟到我什么思路啊？原来是以弗所书11章讲了这5种，最重要的是让你看见这5种恩赐、5种领袖、5种人，不是为了表演自己的能力的。如果你今天有传福音的恩赐，你有领导的恩赐，请你记得，不是要来教会成为一个表演的舞台。因为保罗说这5种的恩赐上帝赐给你们教会，12节是讲什么？一起读。原来你越发有这5种的才能的话，你是要成全什么？自己表演我的能力，还是我这5种的能力是要成全什么？圣徒啊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我的小我为的要成全上帝赐给我们的大我，这个才是小我的价值。否则的话，在一个非常崇尚自我的年代里面，我们每一个都要找到自己，活出自己啊，使自己啊活得像样，我们都很寻找自己。但往往这些人摆在一起的话就吵架了。为什么？我就是我，你就是你，对吗？我们摆在一起，哇，越有才干的人走在一起越会吵架，而且是高档的吵架，对吗？没有学问啊，无师之徒啊，他们就傻傻的跟着一起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教会都是傻傻的人啊？错，教会都是应该是各行各业的精英。但当各行各业的精英走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要懂啊，上帝给你这个能力是要成全圣徒。圣经怎么说？各尽其职，建立什么？基督的身体。所以教会千祈不要只是要那些没有读过书的人来，那就完蛋了啊！当然，没有读过书的人不是贬低你们啊，乃是我们需要有知识嘛，认识神也要知识嘛， 没有读过书的人也要读圣经啊。你知道吗？很奇怪，我碰过一些老太太，她真的没有读过书，不知道为什么信了主以后，为着要读圣经，慢慢慢慢她会读圣经哦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没有读过书的人怎么读圣经啊？但我听过很多人讲这些见证，他们真的为着渴慕神，竟然文化程度也提高了，也可以读圣经，以知道认识上帝。讲回头，在这里，今天如果你听我讲到，你说：“哎呀，牧师，你讲的太好了，你讲到真的好。”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很失败。为什么？我只是彰显了我很会讲道，却没有承传你的话，我的讲道失败。你就懂为什么这五种的恩赐很重要，但不是表演自己的能力，乃是要承传圣徒。这样的话，在群体里面你是谁，这个问题其实就是问你，你是承传者吗？你不要问我啊，告诉我我就是某某人，我就是某某执事、某某长老、某某牧师。其实你还没有回答我问题，你是承传圣徒的人吗？你回答我只是一个名字、职位不够，你要看到你所拥有的一切在这个群体里面是承传其他的人。你越能干，越有资历，越有洞见，你就要问我的恩赐、才能、洞见有没有贡献在这个教会，成全这个教会呢？那这个还是很抽象嘛，对吧？更落地，让你了解了。了解什么呢？就是上一次讲到的那点经文，因为上次讲到讲了很重要的三个轨道，能够使教会像样更新。用同样一段经文，我要传实给你明白，怎么样是一个承传者呢？这段经文不用再读了，你应该也记得。这段经文我也说过，我们做牧师传道的人最喜欢第四节，为什么？因为是使徒说的嘛。我们做牧师都是祷告、读经，我们是管属灵的事，其他的都是信徒你们去担当，信徒领袖你们去分解。我们牧师真的只是管读经祷告吗？如果教牧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，你就应该从这段经文里面学到，哇，原来当教会有怨言的时候，竟然专心祷告祈祷的人，使徒们，他努力解决问题啊。因为还记得吗？当时教会发展得很好的时候，哇，很多问题啊解决不了。为什么？需求越大，所以因此呢就有怨言了嘛。那是不是怨言就由弟兄姊妹你们去解决，我们做牧师的继续祷告，继续看圣经？当然对了，我们要祷告，要看圣经。但一个祷告看圣经的人不离地的，还是接地气的。这个地气是什么？我们这个群体现在有怨言了，我们这个群体现在有问题了。我们越属灵的人，原来竟然啊，当时的使徒他们就想出了一个方法，就选了执事出来分担这些问题，对不对？这个提议是谁提议啊？使徒提议的，对吗？其实问题总会有的，我曾经也讲过嘛，如果一个教会没有问题的话，只有一个可能性，就是这个教会没有人了，所以没有问题了。但今天我们都关门回家，这个教会应该就没有问题了，对不对？但当我们都来这个教会的时候，总有大大小小的问题需要跟进的吧。其实我们啊， 不要怕问题，我们怕的是什么？重复问题。我们怕的是制造问题。若你是造问题的人，那我们一看见你就头疼。但如果你只是一个重复问题的人呢，也头疼，因为我们都知道问题了，不需要你再讲十遍给我们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。教会里面永远需要的是解决问题的提议，你赞不赞同？你再跟我说教会的问题没用了，当我们重复讲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有时候就成为怨言啊，就成为会感染别人的细菌，不造就人。而且这样问题本来小小的，因为十个人都在讲呢，这个问题就成为大大的，再继续讲这个问题啊，越来越大，其实本来是很小的问题，但是因为我们是传染性、重复性、夸张性，这样这个问题讲的时候，问题就正式成为问题了。你懂我的意思的话，你就知道约属灵的人不是否定问题，不是逃避问题，不是重复问题。约属灵的人要祷告，要从神的话语上找到解决问题的可能性。我这样说呢，很小心，因为不一定我下次提议的就解决问题的嘛。但最少我提一些解决方案啊，试一试啊，不要继续重复问题提问题啊，这个是第一。第二，我就看见专心祷告的使徒们，他们是动时轻重先后，你赞不赞同？你说牧师你怎么知道？圣经告诉我们的嘛。他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，远是不合宜的。这句话是不是懂什么是重要，什么是次要？我请问你，管饭食重不重要？哇，那么同心啊你们，因为等于会要吃饭，对不对？谁说管饭食不重要的？如果牧师你说撇下神的道去管饭食，这个是不重要的，如果圣经是这样说的话，那我就不可以吃饭了，等会啊，我就不晓得怎么面对那些管饭食的人。管饭食很重要，但问题谁来管呢？请问你，请我们传道牧师去管饭食可不可以？你应该立马要回答说为什么不可以。所以如果今天要维修马桶塞了，你告诉牧师，牧师去通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，为什么不可以？你可以做，我也可以做，但倒过来，我能做的有些事情你能做吗？上来讲道，你说有，我们有信徒上来讲道，但一年一次哦，一年两次哦，对吗？你就明白这句话不是说管饭食不重要，但比管饭食更重要的事情，如果你整个教会都没有人去做那个更重要的事，却去看重那些次要的事的话，教会就会失衡了。你懂这个意思吗？我们的 business， 我们的本行是什么？要将真理教导。这里是一同聚集学习神话语的地方，这里不是同乡会，这里不是一个俱乐部，大家做做朋友，当然做朋友很好，但是更重要的，有神的道成为我们的主线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其实就是借着这句话，你明白，越属灵的人越知道轻与重，首与次。那这样去面对问题，你就有盼望解决问题了，懂这个意思吗？其实我们从小小孩子到现在，就是训练这个事情，你知道吗？更多的知识，各行各业的知识来到的时候，一个老师傅、老医生，他就会判别什么是重要的，什么是次要。就好像你断症，就看病啊，你知道，对，病症是这样。 但究竟这个最重要的根本原因是什么？你找出来才可以治病啊！不是啊，他咳嗽啊，给一些咳糖啊，给一些咳药水，那他里面的问题你没有找出来的话，就是次与重的这个分别。第三，原来我们牧师传道不是单干的，我们不是活很属灵，我很有特别的恩赐，我就只做这一方面，不是，我们的恩赐要动员别人。这里很清楚了嘛，就是啊，有怨言，那使徒就提出啊，那我们就想出方法给更多的人可以参与在其中。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啊，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。我最近到一个餐馆吃饭，我都看得到呢，这个饭馆里面管理得非常好的，因为那个总经理很厉害。那你说当然啦，总经理当然是厉害嘛，否则他怎么做总经理呢？我看见他的厉害不是他个人的能力很厉害，乃是原来谈下去才知道，原来他很愿意将他的职能，将他的任务分给其他的人来做。那所以其他他的助手，他的整个团队呢很有向心力，因为什么？原来大老板这个总经理很有安全感，也很知道知人任用，已知道啊，总经理做得很轻松，不是他不尽力，乃是他已经分出去很多的权力，让大家都很投入。否则的话，有一些总经理呢，什么都是亲力亲为的，什么都一把抓的，你知道结果是什么？他的帮手啊，都靠边站，也觉得啊，你来忙吧，因为你做你才放心嘛，我们就做也是这样，不做也是这样，那你就看见完全不同哦。那所以我去一个饭馆呢，也看到这些事情了。那回到这个圣经，第一代的教会他们很大的冲突，为什么？因为人多，有一些事情忽略了。那这班使徒从第一天耶稣升天以后，教会发展从120个人到上万人的教会，都是听他们12个人的，哇，这种荣誉感啊，权力都在我手啊。现在搞不好这些事，他如果硬着自己来干的话，怨言继续发生，因为兼顾不到了嘛。他开始选拔言能，将自己的权力下放，这个容易吗？现在我们都知道，不同的国家、不同的政治里面，有一些是觉得自己是啊，才是最后的能力啊，才能说着算话的人。他不懂的，他也好像懂，整个国家、整个社会就出了问题。同样，使徒们他们的属灵是接地气的，他们能够啊，群策群力，而最美丽的是第四，达至使命领导。为什么？因为整个过程、整个纠纷、整个怨言、整个问题瓶颈，从第一节、从第六节真的这样去实行的时候，第七节出现了神的道兴旺，好像使徒行传第二章到第五章一样兴旺。为什么？因为问题得到解决，这个瓶颈啊得到释放，就更多的人能够归主。而且这一趟是很多祭司，犹太教的祭司，他们也信主，哇，不得了，就是因为使徒的领导有方。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挑战你，你跟我大家都是成全者吗？我们有没有不单是重塑问题，乃是解决问题？我们有看到很多不同的需求，究竟首要的是什么？我们有没有看到 不是我有才我能干，他没有那么才干，我就忽略了他，可不可能他也可以参与在有些我不能做但他能做的事情，以至到整个教会福音是有效果的继续前行。但在这段经文里面，你知道吗？最精彩的还在后头呢。当然啦，有使徒，有七个执事，但你有没有发现，如果使徒经过祷告提出方案，大家却没有吭声，提出方案找了七个人，大家不喜欢这个事情。因为今天在民粹主义里面，很多人都喜欢做观众却没有回应，很多人都喜欢挨着这个栏杆来看戏却不愿意投入在里面。当那些人愿意干的时候，我们也冷眼旁观，这样的气氛是最不健康的一个气氛，这样的群体就没有趣了，没有劲了，也没戏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可能我们有些是会众，我们只是观众，但如果教会提出一些事情，你不参与前线，但你也喜悦这个话，哇，台上做领导的做事情的人就起劲了，对吗？因为知道大家喜欢，大家支持。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，原来第五啊，会众正面的支持啊，可能是今天我们这个民主文化民粹处境里面很需要提高的一种热度，对不对？使这个教会不是冰冰冷冷的啊，十个八个人在忙忙碌碌的啊，拼命的在带领，乃是一带有领，以知道大家同行。这样的状况的话，大家成为成全者，就不单是领导的人成全别人，被领导的人你也成全了带领的人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这样的军队就是不是杂牌军啊，不晓得国语有没有这句话，不是游击队啊，乃是正规军啊。为什么？有上有下啊，不是上面的在喊，乃是下面的跟啊，也不是只是下面的搞动乱，乃是上面的也上像样。这样的话，无论人多人少就不重要了，乃是人进来我们人少少的一个群体，也感受到这种的热度与亮度。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要告诉你，要恢复发放生命力的教会生态，我们必须辨识与发掘三种的角色。你懂这句话吗？就等于说现在有很多教会是没有什么生命力的，你赞不赞同啊？有些教会的生态是死死的，为什么？哎呀，差不多教会都要卖了，为什么那么多教会拿出来卖啊？里面已经死了嘛，不单是会友死了啊，牧师也走了，是没有人了嘛。那卖出来的教会之前一定有十年八年是死气沉沉的，那怎么将它更新啊？这个神学家告诉我们，你一定要有三种的角色。第一种角色，先锋，没有人会反对的，对吗？先锋就是什么啊？走就先走啊，在前线奋斗啊。那我们很喜欢差遣那些先锋，因为什么？只要这个先锋不是我就行了，你去啊，做宣教士好不好？好，谁会反对做宣教士？但是是他去，我们不是先锋。所以事实上对的，我们需要有人做传福音的、宣教的、做领头的先锋。那感谢神，我们教会有先锋。但原来还不够哦，还有另外两个角色。第二个，支持者，我想这个不需要多解释了。支持者就是热衷于支持与释放先锋的啊，不要总是绑着他们，对吧？啊，让他去 支持者，但你从来没有想过还有第三种。第三种是谁呢？许可给予者，就是利用自己的角色促进先锋的释放，并在堂会里面具影响力的人。你晓得吗？今天在有传统有历史的教会里面，总是有一班很有影响力的人，但他种种原因可能不在前线了，也可能年纪一把了就只能够退在二线三线了。那其实这些的领袖，这些具影响力的人还是具影响力的。有时候以前怎么做，现在为什么样子都完全不同啊，我们就很多的批评，很多的约束。所以为什么教会不可以更新啊？因为我们没有创新的能力。一有创新的先锋，我们就说，哎，不行，以前不是这样的，跟我们年龄段不同的零零后的，甚至乎现在连一零后的慢慢也成长了哦。那在我们教会可以生存吗？在丰富的福音里面可以有不同的表达的方式吗？你懂这个意思吗？这三者原来就是发放生命力的一个重要的角色。当然这段话是出于权威的神学家所讲的，但当我放在我们今天讲到的处境，你就明白了，你就明白这个不是一个理念，这个是实际的观察。因此《使徒行传》第六章如果是那么重要的，这些不同的教导的话，我们今天要问的是，我们是不是成全者，扮演不同角色的成全者，以及在我们教会技术发展，你来这个群体你是有份的，因为每个人都各就各位，各尽其职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原来一个教会的成长真的不容易，因为不单是聚会，不单是忙忙碌碌的侍奉，乃是背后我们需要带领者，不同的恩赐的带领者来成全我们圣徒。而当我们每一个圣徒在这里接受带领的时候，我们不是一种被动的坐着看戏的心态，原来我们生命的建造有人建造我们，我们也成为一个回应，使建造我们的人也一同的被建造。这个就是我们在群体里面，基督的里面有相同的感动，在基督里面有相同的交通，在基督的里面一步一步迈向基督的身量，成为神所悦纳的教会。求你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的名字，阿门。